就是逃走中很热门的时候，有一部 A 片我看过，是男女的 A 片，他就叫他也叫全员逃走中，然后追人的是男优，被追的是女优，然后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咯，
应该能想象到吧。
就是一旦女优被抓到呢，就会触发一个机制叫强制挖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唧唧歪歪，
听两个基佬在歪歪。
这是一个来聊聊两岸有些不一样同志文化冲击，
或我们自己觉得有趣的同志议题的 Podcast 节目。
我是韩修，
我是老豆，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吧。嘿嘿，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一周两更。大家，我们的节目更新就是与我的个性一样，随性，要更就更，
就很随意，
拖要拖就拖。好，那节目进行的前面呢，我们还是要来本唧唧歪歪的老三样，拖更、刊物加道歉。
毕竟是一个道歉类节目。
对，我要把我们节目的那个类分类改成自定，然后挂号道歉。如果你是一个很生气的人，然后你想听别人来跟你道歉的话，听过我们节目就对了。
对，每期都有一个道歉。
好，那我们这期要先想要拖更好了。其实如果你有听我们上一集节目的话呢，就会知道我们上一集其实在上上集的隔天就录好了哦。但是呢，
为什么拖更呢？
因为我其实一直在尝试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预录一些节目，然后让我们节目有些存档。结果发现我就是一个做跟不做都是很极端的人，要么就是录完马上剪马上上传，要么就是拖到最后一刻再剪再上传，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就是如果它不是我的正职的话，我没有办法做一些预先工作，我就是我的那个拖延症会 发到最后一刻。
是，
所以就是这一集也就应该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等一下就会上，
今晚就会剪掉。
对，所以我就会发现这个实验错已经失败了，就是
可以预设你今晚就要传掉，所以逼自己剪完以后不传。
不会，我不会有这样的预设，因为我就知道 I don't care， 我今天就是不会传它，所以我就会一集一天放过一天，一天放过一天。然后其实上一集的节目剪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就是有一天。欸，剪完大概过了两周，我想欸，应该要剪一下节目了，我就把我的手机接到电脑，然后发现欸，手机没电，我就把手机拿去充电，然后就这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三天了，欸，应该充好电了，然后就把档案从手机抠到电脑里面，欸，就结束了。就是每天完成一点点，
难怪拖了这么久，
就一点点，然后最终发现欸，已经有越来越多。
然后我甚至有一天开始问他，我说上期节目你是不是不想更了，你是不是觉得录的不好，然后他说他要更，但是还没剪。
没有，因为有一天我就剪到睡着。我剪那天的剪到睡着是我把我的 Premiere 打开，把我的那个音档拖进去，我就睡着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
工作的一个状态，
就是对于上一集的剪辑有很多一波三折的重重难关，但最终还是上了啦，就是还是可以去听啦，就我们第十九集跟 Sam 那一集。然后那一集呢，还是有听众朋友说我们那一集很随性很随便，就是
所以点击量全靠 Sam 的肉体嘛。
Yeah， 有 很多人我觉得这个话 Sam 听到会生气，很多人说 Sam 跟我长得很像啊。所以我觉得
都瞎了吗？ Sam 那么可爱。
不是，好，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拜拜。
继续
不是，就是因为我有把 Sam 的照片 follow Instagram 的那个现实动态，然后我放了两张，所以都要缩小一
看到，
都要缩小一点点，然后就有几个可能我的高中或大学同学看到说，欸，我以为是你，你什么以为你开始露身材了，然后就说我卖笑不卖身，就是我这个人不会露身材的呢。
对，他连去水上乐园都会穿着背心的呢。
我这个人可是靠颜值跟才华的呢，不是靠肉体呢。
好的呢，
因为没有
你自己都就说 Sam 会生气了。
好啊，反正这样，反正就是上一集有听众说我们很随便，可是我觉得我们不是随便，因为我还要很认真吵架，就是
对，
而且我就有把我们那个麦克风收音很小声，然后大家都听不到声音那一段。
我也有很认真的要把主线拉回来，
你就
拉不动，
你就知道我平常拉主线有多辛苦了。体谅一下，体谅一下主持人。好好，那刊物的部分啊，没有，我还出刊物之前还要讲一个，就是我们拖更了一个月多嘛，然后就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韩修，你终于想起了大明湖畔的唧唧歪歪了，我以为你要弃更了呢。然后我就说，紫薇是你吗？紫薇。好，反正就是一个听众的留言小趣事。好，那刊物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上上集有聊到，就是老豆有问说有一个夜市有那个胡椒饼跟药炖排骨，
对，
然后我说了应该是宁夏夜市这个答案，但其实是错误的，其实是每个夜市都有哦。不是，
是饶河夜市吧？
是饶河夜市。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如果你想吃胡椒饼跟要炖排骨的话，千万不要跑错哦，跑到宁夏夜市的话，你只会找到 Aniki 还有 Soy 13哦，而且 Aniki 已经倒了哦。
我都不知道 Aniki 已经倒了，我都没去过，好可惜哦。
就是你可以去 Soy 13。
OK，
对。那为什么我会第一个直觉就讲宁夏夜市呢？因为我跟那边比较熟呀，
就是天天去
Aniki 啊，天天去 Soy 13跟 Aniki 呢。
还有一个桑拿三温暖，
那在北投，
那叫什么？
黄池顶黄池，
我也忘了，
反正就顶个某个顶某个黄之类的，反正就是北投那条路上的很多家，你可以问 Hank 或凯哦，就是他们很了解呢。
我们的 Lucas 应该很了解吧？
哦 ，Lucas 在里面有很多故事呢，
是，
还有他会在 Hunt 里面有泡泡趴呢。
对，我听过泡趴。
对，好，有机会再找那个 Lucas
开一集
，Lucas 来聊一下他的那个艳遇故事。
是，而且因为疫情，夜市都关掉了，是吗？
对，因为台湾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大家都是一个封城，那个微封城的状况，半封城的状况，所以大家是不能逛夜市的。所以我就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在那边靠腰靠背说，好想要吃什么夜市的什么什么，好想吃夜市的什么什么。我就跟我心里面打从心里的一个怒火，想跟他们说，你们全部都给我闭嘴！老子已经隔离，是不是隔离？我已经一年以上没有回台湾了，我才想念台湾的美食。
对啊，
虽然上海
可以吃到啊，
对，虽然上海也有很多台湾菜，可是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那个嘛，吃饭还是要有一些情境跟氛围，你要到很地道的地方吃最道地的东西，才会有那个，像你在这边吃泰国菜，你也不觉得你在泰国啊。我在这边吃日本菜，我也不觉得我在日本啊。
好啦，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猪脚饭，它叫红猪。
哦，我有收藏过，我没点。
对，它吃、
哦、
它很、
okay.
它很台湾，因为我那天就走路回家，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猪脚饭，然后它是写台湾猪脚饭，然后我就走进去，就一开始闻到那个卤汁的味道，觉得哦。就是
正宗的，
就是台湾的卖这种腿裤啊、蹄膀的那些地方的那个卤猪脚的味道。
我有收藏，很想去，但我发现这种就是当地人觉得非常正宗的店，反倒大众点评评分不会特别高。你发现吗？那家店评分不高，
因为你们的味觉都很烂。这就是
没有真的，就是上海好吃的武汉热干面，在这边评分是不高的。
不是、啊，因为那就是因为这边的人居多的还是上海人啊，所以他们要把。到那个地方的口味 twist 一下，结合一下上海的那个调味方式，才能符合当地的人喜欢的那个口味。有机会可以去吃，而且它很有个性，它没有外送
啊，
你只能当场去吃，对，很好吃，推推。
我最近吃了好几次一品卤味，
一品卤味也很好吃，就是
很好吃。
可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跟我在以前去西门町吃到的卤味好像不太是一种东西。
没有，因为一品卤味已经觉得我觉得很台式的卤味，因为西门町很多地雷，就是不是每家都好吃。你要的话可以去师大夜市的那个师园，那边的卤味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好像有一点贵还是不贵忘了，反正就是贵跟不贵之间。
随便啦，夜市就也
哦，没有，夜市是消费地域哦，
哦，就是
没有
价格差会有很便宜很贵哦。
对，而且夜市是一个消费陷阱的地方，就是我有时候就带1000块台币去逛夜市，出来之后1000块就没了， 可是我又只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买，可是我就只可能只吃了，哎，买了一个什么木瓜牛奶，然后买了一个排骨酥，一份章鱼小丸子，然后又买了一个绿豆沙，然后怎样，就是哎，然后再玩了两个游戏，
听起来还是蛮丰富的。
不是，可是你这些都是小东西，因为没有正餐，没有主食，所以就可能我买了五个小东西，然后再玩了两个游戏，1000块就没了，或500块就没了，很容易。或是我买了一大包 QQ 蛋，就是地瓜球，哦，好想吃哦，救命！突然讲到，
好，不要再讲了，
我要去那个梅红路去那个台湾菜，
好
吃 QQ 球、QQ 蛋了。好，然后就刊物的部分就这边，都到这边，然后我们来朗诵一个 Apple Podcast 的听众留言。好，那个听众叫做资迷120，他留言说很喜欢你们节目，但可以让老豆把话讲完吗？好，我们下集开始，我们的主持人就只有老豆喽，拜拜！
大家欢迎收看 GY。
好啦，我们不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容易插话嘛，我个人就是比较 aggressive 一点，
插嘴，对
对，物理的跟
在任何方面的
与字词上的跟物理上的都喜欢，是烂梗，什么烂梗啊，烂双关。
好啦，
我们就是好，以上道歉刊登刊物跟
老三样部分，
对，老三样部分结束了。好，那接下来一部分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近况咯，就是狗屁叨叨的事情。好，来，
之前你去北京玩的事吗？
好，那我先讲我北京的故事吗？
对，我还吐槽说，我觉得你去北京玩的事情可以单独开一集，给你专门给你吐槽一整集北京，然后我们把北京朋友都得罪光，这样。
不是啊，北京很值得骂、啊。不是，我觉得北京好。我先第一点讲，我对于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太大了，大到我觉得有点已经不舒服了。就是我又有去北京，然后就跟几个北京朋友见面，嗯、然后他们就有几个说，哎，我就问他说，哎，这个地方离这个地方近不近？他说很近，然后说多近？他说大概5公里，然后说Excuse me， 5公里很近，
很可怕。
然后对于上海的很近的定义，就是我从我们家的我的房间走到门口。拿外卖叫做很近，或者是我从我公司到楼下买咖啡叫很近。嗯，他们的很近是5公里，
是
果然是一个北方，果然就是大呢。对，然后第二个心得就是在北京工作的人很辛苦，因为他们真的就很
通勤时间很长。
对，就是他们每个人平均通勤时间30分钟以上。
对。
然后可能还会有从海淀区要到朝阳区的人，
那种他们一般是拒绝的。
对，然后我朋友就说，你海淀跟朝阳基本上如果谈恋爱，就是所谓的远距离恋爱，就是异地恋了。然后说哇，所以
北京交通状况也不好，路面堵，地铁又很难换。然后我北京朋友说，就他们如果大家周五下班要约一个什么8点的局的话，就要做好准备，10点钟人才可以到齐，因为大家都在路上。
哎，我们在上海也是哦，我们如果要8点局的话，大概10点多人才会到齐。可是
没那么夸张吗？
可是大家不是堵车，大家是迟到。
对啊、
女明星们就是爱迟到 ，motherfucker，、
啊就是、瞎逛就不上来。
对，就是没有，因为大家都会有说，我不能当第一个进去，当第一个进去太尴尬了，我一定要等待5、6个三三两两有人在里面，我进去那个直接大家就哎你来了
这
样子。可是。我就是那个
第一个到的吗？
第一个到的，现在没有了，以前是，以前第一个到，然后说，哎，整个包厢只有我一个，救命啊，什么意思？就觉得很尴尬，尤其是如果你是约在唱歌群 K，、嗯、你第一个到或前两个到，有够想干，有点想死，说，哎，干嘛大眼瞪小眼，然后也没有酒，然后也没有人想要点歌，
也是，
然后你就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打两场游戏这样子，嗯、所以。话说来就是北京工作很辛苦啊，就通勤时间很长、嗯、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Podcast 要录那么长的原因呢，就是你通勤一次就听一集差不多 OK 咯。所以北京的朋友你可以把我们唧唧歪歪推荐给更多北京的朋友听的。
我们现在可能只有两个北京的，
没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这次去北京，我这次去北京，我有把我在做 Podcaster 这个身份、uh-huh. 跟大家介绍，然后有多了几个在听的朋友、oh. 对，我还是很就算 喝醉
同事嘛，
就算喝醉了我也还是很认真在做业务拓展拓广
鼓掌。
对，好，那北京的啊，还有我们去逛了那个天安门，
嗯，
然后我们到天安门，可以就是我确实讲了一些很不得体的话，我例如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好铺张浪费之类的。不是，就
那你不说紫禁城铺张浪费、
啊、他们就连在一起 啊。然后因为天安门广场前面那条路好像长安街、
嗯、
长安街是7+7的14条14线道，
对啊，而且非常长非常直，
但还是堵车，就是路那么大条你还塞车，很没道理耶。
我有次出差在长安街上，就是拐到长安街，突然那车停下来，然后我面前的红灯在我眼前亮了20分钟，红灯20分钟，然后我问司机怎么回事，他说因为天安门在降旗，所以整个路要封掉，然后红灯就常亮，然后降完旗才会恢复变绿、
哦、
然后我就整个傻掉。
然后我、哦、说到那个停很久，我就是我从因为我这次是搭高铁过去的、嗯、因为那就是我比较聪明，我不像老豆喜欢搭飞机去北京，搭高铁就不会有天气影响咯。而且
很快乐哦，在北京机场大喝醉。
我在高铁上也可以喝醉啊。然后反正就是我去搭高铁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之前我就前几天去北京的时候他们在下暴雨、
嗯、
所以就是平常已经交通很堵塞的地方现在变更堵塞。
是，
然后我的高铁是中午12点，然后我打车过去的时候已经到高铁站的门口，就到差了要下车走到门口大概5分钟的路程、
嗯、
堵了半小时，
嗯，很正常。
然后我看到要堵半小时，我就跟司机说
有你走的
你放我这里吧，我自己走下去吧。
对
对，发现哦真的很可怕。
所以北京很爱骑单车，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但他们骑单车也没有办法像上海那么 chill，因为他们的
北京好像是全世界单车保有量最高的城市，
因为他们人多，就是
保有量啊，
基数高。
对啊，也是。
可是我觉得在北京骑单车不像在上海骑单车那么的 chill、欸、
有吗？
因为上海骑单车就是点到点都很近，大概1公里就到了、
哦、
然后北京可能要骑到我好像在上飞轮课，就是很喘，然后又很热，然后就终于到了。但我觉得晚上因为我在北京的后几天因为快下雨了、
嗯、
所以晚上很凉，所以我从三里屯然后骑单车在三里屯换了3-4圈左右、
啊、
然后就很舒服，其实蛮舒服的。而且呢因为是周日晚上所以没有人，对。然后在北京还有另外就是我终于去了 destination 就是 death， 然后去 death 之前我同事有跟我讲了四字真言，
四字真言，
有四个字就记得就好。就是
ATKK，ADKK，ADKK，A
是 Atlas 或 Anchor。
哦，这样还有 Anchor 这种东西。
对 ，Anchor 是一个小，有点像 Flues 那样的小酒吧，可能反正好像是我们同事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一就是 Death 嘛 ，Destination 就是号称全亚洲、全世界最大的同性恋的 Club，
有最大，有全世界哦，
号称。没有，它只是
我以为德国的那个最大、啊，
北京什么就大嘛。
Okay,
北方什么都很大，
就是它。北方男人也好大哦，我的意思是身高啦。
哦，这个等一下可以分享。不是，我觉得 Dance 的大是它很没有细节，就它很多。我觉得如果日本人到北京应该会生气，就是
所以真的日本人都集中在上海了。
对啊。没有，日本也在北京有一点啦、啊。反正因为日本很会善用空间、
嗯，
可是北京就是一个很不喜欢善用空间的地方，因为它什么都很大，所以它就会 dance 它的舞池很小。然后因为它有一二楼嘛，楼下就是放一些烂歌，嗯、楼上就放一些妹歌，就 K-pop 之类的。
对。
然后它除了那个舞池很小之外，它后面全部都是包厢，
嗯，
超怪。
对，大家都在里面抽烟喝酒，
超级奇怪、嗯、你要包厢你干嘛不去纯 K 啊，纯 K 就在 Dance 的对面呢、欸。然后
另外两个 K 就是开吧和纯 K，
对对， ADKK 就是开吧跟纯 K、嗯、OK。 反正我觉得然后 Dance 除了整个建筑物主体之外，它外面还有一个，
对对，还有个小
小露台，对，咖啡的一个露台、嗯、然后大家就明明很热但还是在外面聊天抽烟，然后还有它的入口也好大，
对，
大到一个我也吓死，干嘛？
很气派的一家，
对，是可以停6辆车那种大，所以反正就是 Death 让我虽然很好玩，就我觉得北京北方人很好玩，因为他们
很热情，
对，很热情，然后就大概跟我一样热情，就是
是，就他们都会吐槽说上海的 gay 吧，就大家喜欢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互不干，互不交流，
对对对，
但北方就有很多人过来跟你搭讪啊，
对，
然后聊天、啊。
因为我那一天在北京的 Dares 的时候，就是到后面就是朋友们两个走了，然后剩我跟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开始有不认识的人来跟我们聊天什么的、
嗯，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觉得哦，真的是上海不会，上海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可能那时候是我喝醉，我去找别人聊天的那个人，
或者你长得非常非常好看之类的，
对，才会有人来找你聊天，不然真的就是。
是
大家都像在看，就站在瞭望塔上面看人一样，每个人都是那个望远镜的人，
对，
赏鸟人，
观察人类是吗？
对，人类观察家。好，那下两个 K 是开霸，我那个开霸也有一个心得，就是我觉得我到厦门了，
他很土是不是？
不是，他不能说他土，他比较像，你有去过 Paris 吗？
我去过啊，
他很像 Paris，
对，就是那种。酒很便宜，然后人很嘈杂。
酒也没有很便宜，反正就是土好了，所以不是，我很不想说北京土，但就是这样。反正就开霸让我觉得我到了厦门，然后大家好吵。然后我觉得开霸有点像是把上海的人放到厦门，因为开霸大家就是一桌一桌的，
嗯、
彼此不会有什么太多交涉、
哦。对，那边好像还没有，嗯、
除非你可以串那个桌，因为像我有朋友，他就是好像常去开霸，所以他就很容易串桌，就每个包厢每个桌子都有他认识的。
嗯、
然后开霸还有一个电视荧幕。你可以扫码，然后把那个照片啊，你要打的字发到里面去。所以那个之前 Lucas 在端午节，
哦、有我看到，嗯，
端午节 Lucas 去开吧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他的自拍照，
哦、
对，他就说鼎元宝贝莅临北京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录起来，说好好玩啊，老娘好快乐这样的话。等鼎元来，我们再听他分享这个故事吧。反正我就在开吧，然后也大喝醉。反正我在北京那几天就天天大喝醉，然后
符合你人生，
不是因为很难得在上海喝醉，
嗯，
以现在的我来说，
是是是，
因为毕竟现在在上海有一些偶包，以及有一些孤僻症的发作，对，
避免一些周末的社交，
对，好，然后再第四个 K 就是纯 K， 就是终于我去到了传说中的宫体纯 K 了，
嗯，就我们第一集就聊到，
对，我们第一集聊的
纯
宫体纯 K， 我在第十九集去
了，
到第20集终于去了呢，
怎么样？有放很多同性恋吗？
有啊，就是宫体纯 K 总共3层楼。然后3层楼都好大，
对，非常大。
然后它因为像台不是台湾上海的打普甲纯 K 是 A B C 跟 K，
嗯，
这还有几个厅这样子，就是4区。
对，
可是宫女纯 K 有到 G，
A B C D E F G，
对，
嗯、
H D 好像有到 H，
OK，
反正就好大，果然是北方什么都大。好，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包厢，然后那个包厢就是一个朋友带我进去，然后可是也是不熟的朋友，嗯、好，反正去了包厢之后，整个包厢就也喝醉就认识了。谢谢大家，就是我的才华，就是
好，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如果有酒给我，我去了一个孤岛，
嗯哼，
大概隔天整个森林的动物都会变回朋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在损我还是在夸我，但我就把他当在赞美我，
对，你当他赞美就好了。
好，反正就是在那边认识很多北京的朋友，
嗯，
然后另外一个心得就是。因为我在北京打开软件的时候，每个人的平均身高都180以上。
不是软件的问题，就是你走在路上都觉得很快，就我每次走到工体的那条路上就会觉得每个人都比我高2头，就非常的嗯，而且我算正常身高吧，
你算
对吧？
对，
就
我们算，我们两个都算正常身高，
对啊对啊，就那边都高两，跟我们2头。哎，
对啊，是北方都北方基因问题还是什么，嗯，
对，
算了，还是我就穿一个增高鞋就好了。可是我就去了三里屯，然后因为 我发现三里屯之后，这男生的话只有2种人、
嗯，
一种是陪女朋友来的男朋友，另外一种是同性恋，
废话。哦，你说是没有单身直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也有啦，嗯，
很少，
嗯。
然后就是你会就在你如果在三里屯，如果撞到人的话，你可能就真的撞到同性恋，嗯，就走路都会撞到同性恋的状态。
对，那边是很多。不过你就是你去晚了，你要是早年间去，你知道工体拆掉了一部分吗？
对啊，对啊，他现在在重建嘛。
对对，就早年间你走在纯 K Death 的那条街上，它是从头到尾都是酒吧，
就是你可以串过工体里面嘛。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它每个酒吧都有自己的特色，就会非常有趣。就这个酒吧可能转。站门口站的全是潮男，然后下个酒吧穿的都是正装男， 然后这种那种穿着晚礼服的女孩子，然后再往前就是开巴车开到就很年轻人的地方，就很有趣。但现在工体就没有那么热闹。
因为可是像三里屯的旁边的那条街，就有很多钢管舞
啊，有。
然后就会有人站在外面说：“喝酒吗？有妹妹哦。”然后有女孩子喜欢女孩子吗？进来喝酒吧，钢管舞。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男的，谢谢。”他就不说话了，
他可能会告诉你也有，
对，他可能他就不说话，然后就追上来说男的也有，男的也有，
有，
我说哦，死要赚钱呢，
对，
我很可怕呢，不要这样，我去工体那个 dance 就好呀，那边都是男的。
对，我说到 dance， 我以前就第一次 dance 是我就是高中刚毕业，然后我一个人就是去北京玩，因为那时候马上要开奥运会了嘛，我就很想去看。
零八年，
对对对，
高中、大学，
对啊，我零八年高中毕业。
哦，好，嗯，好，
是，
好，good， 好，
对，透露年纪了，没关系，真的逼掉，
不会，大家都知道你的年纪，好，没关系，好，继续说，
然后就是想去看鸟巢之类的，你，哦，对，
对，等一下，分享一下，
然后我就自己去带，就去带，一开始在门口还不敢进去，后来进去，我觉得好好玩。然后因为就很多人会很热情的过来说要请你喝酒，然后后来就跟一些人聊天，然后还有一个长得很美的小孩就说喜熊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要哪些擦菜，后来就
我以为他跟人说他喜欢你，
没有，不是熊，但他长非常可爱，是个南通人吧，我还记得蛮清楚的。然后当时就我们两个就算南方来的朋友，然后就一群北京人过来说，哎，两个你们两个都一个人吗？我们待会就纯 K 唱歌，要不要一起？然后就把我们两个陌生的人带去了纯 K， 跟他们一起唱歌，然后就好快乐，好快乐的感觉，
好，真的好快乐，
一次见世面。
而且我发现我用台湾人的身份在北京也吃得很开，
对啊，对啊，
就是大家会觉得，因为台湾人讲话对你们来讲就是嗲嗲的、萌萌的、软萌软萌的，然后他们就是北方人，可能口音直来直往惯了，他们就会觉得台湾人的口音很可爱，然后因为毕竟我本人也是蛮可爱的，谢谢，无不容反驳，谢谢。
我看我跟你录节目时间太久，可能偶尔讲话会带台湾口音，你知道吗？我今天去造物节，然后就一起杭州过来的朋友问我是哪里人，是不是台湾人？我说没有，我不是，
是有事，不是。我觉得我的台湾腔已经很少了，
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
不过我觉得我的台湾腔已经很收敛了。
好，
因为你如果去听其他台湾朋友，他们的台湾腔更严重。而且我的台湾腔要像现在很刻意的使用才会有。
OK，
平常讲话不太会有啦。
好，
我觉得
最好是啦，
因为我毕竟台湾人不太能分辨什么是台湾腔。
对啊。
就只有你们喜欢模仿台湾腔才会知道什么台湾腔，可是我们就觉得 No， it's not， totally no。不要闹，在台湾生活两三年大概就学得会了，
是不是闲聊聊太久？
我看一下，我们聊了半小时。没关系，哎呦，还没分享完呢。
你还有两个什么该开会做菜？
没有， 我北京还没讲完，让我说。好，讲完了 ADKK 的故事之后呢，我讲的就是接下来一个雨神去了。这是一个传说中这个人呢来上海就会下雨的人，
但他每次来上海上海都大暴雨。
对，所以呢我就跟他就开车带我游北京，
是，
对，然后他就带我去了看
好客的朋友，
对，带我去看鸟巢，然后还有水立方，
嗯，
然后我就因为他们就是在对面嘛，
对啊，
然后我就第一次觉得鸟巢真的大到很像 PSP 上去的，就是它是真的东西吗？就很不真实啊，就是哦，然后已经看到有一种我在陆家嘴往看上海三件套那种发抖的感觉，就是巨物恐惧症，
对
的感觉，哦，这么大哦。然后 Oh my God， 然后看水立方，因为我远远看水立方，我以为它的墙壁是平的，就往前看很好吃，就是它很像一块羊羹，然后是我一直跟那个朋友说
羊羹还行，
我一直跟那个朋友说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蓝色的，然后感觉因为它是波纹就泡泡型的，
啊啊，是那种对特殊材质，
对，然后就看起来很好吃，然后它看起来也很好摸，然后我们走到水立方就暴雨了，然后我们就淋了一身湿。然后之后他就带我去一个地方叫蓝色港湾，
嗯，
反正就是他说他是从小到大就是在那边逛的一个地方，
哦，因为离他家很近，
对对对，嗯，然后离我住的地方也很近，嗯，然后就是带我去蓝色，然后那个地方就很像一个人造的欧洲
小镇，
对，欧式小镇，
嗯，
就是嗯，也是很北京风格，就是
很大。
很大
对
好，然后去了，然后还有景山公园，我去景山公园，
哦，
就是那个
可以看到小山上可以看到故宫，
对对，崇祯皇帝死掉的地方，上吊自杀的地方，
对。
好，然后在景山公园的最上面呢，上面有写着四个字“紫禁之巅”，然后我就想到了有一个，
哦，决战紫禁之巅那个街舞节目，
对对对，就是
电视剧
电偶像剧，它叫紫禁之巅，就是5566跟 K1 的，
然后就 battle，
对，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名场面，就是要打去那练武室打，然后我就看完我就一直笑，然后我朋友说你怎么，然后我说哎，它是紫禁之巅。然后就风云变色，就很想突然很想唱紫禁之巅的片头曲。可是我从景山上面眺望紫禁城的时候，嗯，真的觉得以前的人蛮不容易的，嗯，而且我发现紫禁城没有想象中的大。
没有吗？我觉得也很大哎，欸。
没有，因为你看《还珠格格》的紫禁城很大，哦，它是 以真实的紫禁城乘以10倍在放吧。
也不尽然，是因为你知道紫禁城分宫城和皇城，皇城现在大部分已经拆掉了，
哦，
所以它本来是更大的，
所以连外面那一圈可能是皇城。
对对，就是宫城，就是现在保留紫禁城，就是皇帝和
故宫这一部分，
就是皇族在住，然后外面的皇城是大
臣
们在住的，
臣子们住
的
地方，
然后再往前是外城，是老百姓住的。
哦，所以现在大概在三环内都是城内，
对对，其实就都是皇城的部分。
哦，酷，好，反正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以前可能以前没有那么热，所以以前就觉得应该他们不是很辛苦。
对，
但如果现在如果要你住在那个紫禁城里面的话，你应该会热死。而且我觉得紫禁城应该
他们好的不得了，你知道他们会在冬天把河里的冰切下来，
他们有一个
冰
臼嘛，对，冰臼，
然后夏天就会拿给皇帝和妃子们去用，
就舔冰块，就舔冰块，
他们不会热的，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向欧洲学习，因为欧洲会把一些古堡，然后在 Airbnb 或是什么，就或是政府单位，不是会出租古堡？
这不行啊，那是博物院。
不是啊，你的故宫你可以有一个小房间，然后可能一年就有10个名额，然后让大家去争这10个名额，就是这种饥饿营销，然后让他可以去住故宫。
好的。
我觉得很棒，因为我如果是我想去住故宫看晚上会不会闹鬼，因为毕竟有那么多，
看到
上吊自杀或投井自杀那些宫女，
是
一定很多冤魂。哎，讲这个好吗？因为讲一些不敬的话。反正我这一次去故宫，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没有进到故宫里面，因为没有票，对，没有票了。可是我就经过这一圈，然后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吐槽的，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没有细节的地方，应该是没有细节。
你说故宫吗？
就北方，整个北方是一个没有细节的地方。故宫可能还是有很多细节，比如它雕花啊什么东西，就还是蛮漂亮的。
啊，
那讲完了北京故事，如果想听的话，我可能还可以再开一期。
那我就说你单开一期。
不是，啊，因为北京还有很多神秘的故事，例如三里屯真的很土。啊，这个好讲一下，这个一定要讲，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三里屯是现在潮人的集散地。
对啊。
但我真的到了三里屯，发现哇，上海真的好漂亮，
你烦死了。
不是因为三里屯，就是哦哦哦，就这样啊，就是你把上海的任何一个商圈都可以比三里屯好看的，例如我们家楼下的永兴坊都比它好看的，
那有点夸张吧？
不是因为三里屯，你如果像新天地，新天地好看太多了。
嗯，那倒是。
对啊，可是三里屯就是
毕竟是后期造的，新天地毕竟还是老房子。
可是新天地它至少把新跟旧的东西融合的很有味道，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三里屯就看起来就是商业痕迹很重。
对，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成都太古里
哦，可能可能可能，嗯。可是就是北京就是这样嘛，就是。啊，算了，
我就说你会把北京朋友得罪光。
不是，北京就真的很好骂啊。
好像北京朋友都很热情啦，但是
没有重点是我只现在只去了这几个地方，还有什么，交大啊、北大啊这些地方还没去到，还有海淀区还没去到。
嗯，清华北大了，交大在上海。谢谢。
没有是吗？
嗯，
上北京有交大，
哦，北京有交大，
对啊，也在海淀呢，
对
吗？因为在软件上面有一个人要约我说，我说你在哪？他在交大，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百度地图说在海淀，我要打车要1个小时，救命啊！
但没有人会去参观那个学校啦，一般都是参观清华北大。
对啊，我想去看看北大。
对啊，未名湖。
就然后我还没去过圆明园跟颐和园
啊，
因为它是在北方北边嘛，
对，
就在子午线的在北
西北，嗯，
人家不是因为你从景山不是会有一个子午线，那个北。 基准线，
对 对, 对，
就是往北就是会到鸟巢，
是，
然后往南就是天安门，
对，
就是这条
中
轴
线，
对
对，
然后就是还没有去到这个地方，可能下次。
但你会发现，北京的同性恋们都是在东边活动的，
因为东边比较 fancy 啊，嗯、
对。
因为西边就是
要硬住在东边，
不是，是我那个另外开带我去鸟巢那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很残酷的话，就是说东边跟北边呢是有钱人住的，西边跟南边是穷人的地方。
天哪！
然后那个朋友就住东北边。
好的，
不是，就是可能吧，因为可能因为你往西的话就到海淀嘛。
对啊，那边有大学生嘛。
对啊，就大学生也很有钱啊，可是。好啦，还是上海好啦，就是上海，上海穷人在哪里啊？上海没有穷人，
有的啦。
好啊，好啊，讲完北京的故事，我要再啊，下一件事要跟大家闲聊是，还是就不要讲了，好像不是
没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
下集再讲吧。
你的，那你嘞？你不是因为在上一集录完之后，你也到处去出差，然后你不是去了庐山，就是苏东坡写《题西林壁》那个不是庐山真面目的庐山吗？
对啊，庐山我们到那边听那边导，就是我们除了出差之外，还搞了一次团建嘛，就 TB、哦、之后，然后所以请了个导游带我们在逛庐山，然后他讲说在庐山大概就是。整个中国历史里面写庐山的诗有4000多首，
为什么？庐山是在哪个省呢、啊？
江西
哦，
就在那个鄱阳湖边上，你知道？嗯，然后它山上有一个完整的，有一个完整的城镇，里面大概有15000居民，然后真的
说住在山上，
就整个山顶就有非常健全的一个城镇。
他们在修仙吗？就是
非常惊人，就是
庐山派
盘山公路盘上去，然后进到山深处，赫然出现一
个
10000多人的城镇，然后非常热闹繁华，对，非常厉害。然后就是它上面真的很适合避暑，就
是
在盛夏，你山上晚上甚至要盖暖那干那种棉被睡觉那种，然后出去就撸撸串、啊、喝啤酒。
它纬度哎，它海拔很高吗？
1000多米的样子。
哦，那蛮凉的，嗯、因为每600还是每多少不是降六度吗？
没错没错，所以当时就是国民党的人就也很喜欢，他们说就是那边就是国民党的夏宫啊，就是他们。平常在南京办公、
哦、
然后一到夏天就会整个政府搬到南京去、搬到
庐山
去，然后包括什么蒋啊还有宋、
美龄
都会住在那里，所以那边有个美庐别墅嘛，
美庐，
对对，然后就我们也去参观，然后我发了很多照片给韩秀，
对，然后说他们就是打分手炮的地方。
对，就是
然后打完之后他们就逃难了。
对，就逃走了。对对
OK whatever，
还蛮好的啦，就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学了那么多诗都是讲庐山的，其实
我心里面第一个就是题西林壁，
然后李白那个日照香炉生紫烟，
谁香炉？谁造香炉？北港香炉是吧？拜拜的香炉，
然后还有那个白居易的那个题大林寺桃花也是那些
什么大牛子，
就是
什么哦，牛子的意思是哦，就是是屌的概念，
对，是东北话屌的概念，
什么题大牛子，
题大林寺桃花很有名，就那个就是。人间四月芳菲尽那个
人间四月天不是什么朱自清吗？
好不了了，
林徽因。我发现我的中
然后对
中文常识很低，
他们说美庐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头衔吧，算是就是它是唯一一个国共两党的领导都住过的地方。
你说毛泽东，
对，在讲到了台湾之后，毛泽东后来以胜利者的身份住了一段美庐，
可能那地方真的很凉吧，就是也不用再重修什么东西的，反正就住在那里，
对，
就是蛮好的。然后因为哦，讲到就是那个我之前也去南京嘛，然后南京也可以很值得吐槽，其实它跟北京一样
太久了，
还是我们这一集又讲的是吐槽的故事，就是南北京大吐槽。好啊，南京的故事我们下次讲啊，好好。
正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看小孩的电视
不会变
笨，哎哦，
看小孩的电视不会坏，但会变笨。看小孩的电视，卖女孩的小火柴，
看电视的小孩了。
好，反正就是因为我现在跟老豆，我们现在是室友的状态，
是，
所以我们很常会有变了很多时间是会一起看电视的。
对，
因为我平常没事，可能会在我的房间打电脑之外，我可能就在客厅游动，
打游戏，
打游戏，然后边陪大家看电视。 对，然后就会发现，哎，其实我们收看电视的方法不，行为跟偏好不太一样。
那肯定啊，嗯，
对，因为像另外一个室友的话，他很喜欢看陆总，
嗯，
然后你的话很喜欢看。姐姐妹妹喜欢看的剧，像你
烦，
像你最近在追《致命女人》，
对啊，很好看啊。
我觉得，因为我第一季、第二季都没有完整看，我都是片段片段的看。
那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洛基》也很好看啊。
我就一集都没有看。
对啊，你就不喜欢《洛基》啊？或是你很多像一些，
大家都吐槽说洛基烂尾啊，
没有，他没有烂尾，他是第四漫威第四阶段的预告片，
好好好，
因为他就开启了为何是多疯狂多元宇宙的故事，
好了好了。
这个我可以再开一集，我现在变老高哎、欸，就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我们下次再说，这我们以后可以。
人力太多 flag，
然后都忘记自己要讲什么。好、啊，反正就是我们几个室友，然后大家看完电视下来之后，发现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看电视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回忆 ，even 是两岸不一样，但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两岸从小到大看的电视节目。很不一样，
那当然。
对，然后对我影响最大的话，可能是美综，就是外国的综艺。
嗯，
当然台湾综艺也有，但是美综可能是从什么《Hell's Kitchen》《地狱厨房》，
那不是英国综艺吗？
外国综艺。
OK， 好。
Hell's Kitchen 是 BBC 的吗？
对，是 BBC 的。
OK， 外国综艺。嗯、OK， 反正就是欧
Gordon Ramsay 嘛。
对对，嗯、西方综艺。
对，好好好，
西综好西综，变西班牙综艺。
是英国最有名的主厨，也是英国唯一一个做菜好吃的。
没有，还有 Jimmy Oliver。
好好好 ，OK, okay。
我站 Jimmy Oliver。
好好好 ，OK 好。
好，反正就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台湾一个频道叫 TLC， 现在也很喜欢叫旅游生活频道。
嗯哼。
然后旅游生活频道就会很多很酷很 niche 的一些外国西方的综艺，例如会有什么波登不设限，他就是那个主持人叫波登、
嗯、
然后就会带你到国外的每个地方，然后去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啊、
或是吃一些很诡异很酷的美食，或是有什么叫古怪美食什么的、嗯、对。然后我、讲到 Hell's Kitchen 的话，就是可能 Hell's Kitchen 啊，然后什么那个厨神当家 MasterChef、
嗯、
就是我很喜欢看，就是我觉得我厨艺为什么那么好，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在看这些人家做菜的比赛。
有这么夸自己的吗？
不是
我厨艺为什么这么好的原因，这合理吗？
哎，谁下个月房子炒了之后要找我去当三主厨之一？自己承认来，我听来，谁？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好，反正我觉得我厨艺会有厨艺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在看这些东西、
嗯、是耳濡目染。
对，因为我觉得就可能。就是你就会直觉说，哦，水波蛋就是什么加什么，就是看到会了。
对对。
而且我本来就是很喜欢看人家做饭，那就很舒压。
那倒是真的。
对，好，然后还有什么 ANTM， 就是 American Next Top Model， 然后 ANTM 在台湾翻成超级名模生死斗，就是
台湾翻译台湾
很带感，
大陆这边叫全美超模，
就是 American Next Top Model 嘛，就是整直翻嘛。好，反正就是。超级名模生死斗，然后还有什么决战时装伸展台叫 Project Runway，、
哦那个、Project Runway，
然后还有决战三千烦恼丝，
那什么东西？
就是
哦，发型
对，剪头发的、
哦、
也是 TLC 之前有在播、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看，因为就真的很爱看 TLC 嘛，然后对，然后最近有很多 YouTuber 开始在 Reward、嗯、Rewind Rewind Rewind
Review
Review，
嗯。
R 开头的字就对了，
好，
然后反正就是在回顾然后或复盘这些人他们现在去了哪里，因为像 MasterChef 的第一季可能是十年前、
嗯、
Hell's Kitchen 可能更久，然后ANTM 可能又更久了，所以他们就在复盘每一季的每个人，他们毕业比赛结束之后或是那是冠军得冠军之后他们都去了哪里，然后就觉得哇我真的好想要再把这些节目找回来看，然后因为我最近又看了一个新的一个 Netflix 上面的一个真人秀或实境秀，这边叫真人秀，台湾翻译叫实境秀，
嗯
，Reality Show
是，
对 ，OK， 好，它叫前瞻时尚，它就是做衣服的、
哦、
就是服装设计师们，
有点像 Project Runway，
有点像、嗯，可是我觉得它的赛制比较，就是他们因为它是一个英国综艺节目，所以它就是很认真的比赛，它没有拍。选手抓骂的私生活的部分，他就是比赛结束。
英国其实是这种私生活秀的创始者、啊、老大哥，
是那是什么？
就把一群人关在别墅里撕逼的一个真人秀，就英国独创的。
啊，我是看过一个美，我看过美国一个叫 Survivor 的，他就是把一群人丢到荒岛，然后每一集就是把一个人送出岛，看谁活不下去。Survivor 很好看，我觉得就
是
蛮喜欢的。
对，
可是我可能到后面，因为后面的抓马程度都会变成是美国可能更，因为特地还有一个美剧。叫风花雪月，就是在拍，我觉得你会喜欢，他就是在拍相亲节目的背后故事。他那个风花雪月里面，他那个故事叫 Everlasting， 就是天作之合。
OK，
对，然后就讲里面，因为他是十个女生，然后要选最后，然后选一个，然后一个男生，让大家去很物化女性的一个节目。然后
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节目？
不是，重点是他不是真人秀，他是一个剧。因为他讲的是制作人执行制作，他如何去控制，如何去煽动每一个人，然后制造出抓马点，然后制作人跟执行制作他们之间如何去勾心斗角的故事。
好的，
我觉得你会喜欢，因为那个你在爱奇艺上面应该有，我有记得他有一二季、一二三季都有，但应该会被剪掉蛮多地方，因为漏蛮多东西的。
好的。
蛮好看的，蛮好看的，男主角都很帅。
OK， 哦，那我喜欢。
对，You know， 对，好，讲来 OK。那就是除了外国综艺之外，
还有台综
，因为台综毕竟我小从小到台湾长大嘛，看台湾电视，所以小时候从最小的时候是看娱乐百分百，嗯，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罗志祥，那时候是罗志祥当主持人，
是，
然后还最一开始是大小 S，
对他们俩第一个节目嘛，嗯。
是吗？
是吧？好像是的。
那、然后之后换罗志祥，然后现在是蝴蝶姐姐凯乐、然后除了娱乐百分百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完全娱乐，是三立电视台的。它跟娱乐百分百那个时候是打对台的，是六点到七点的节目，
都是
讲娱乐新闻、然后都会有找明星来访、然后那时候有时候他们还会有 live， 就是可能七点六点半，六点到六点半，那个艺人在完全娱乐。六点半到七点，艺人在娱乐百分百，他们要赶场这样子。然后完全娱乐那个时候是由5566，跟 K1 JR， 就是现在身材很好那个 JR， 去主持的。
纪言凯，
对，纪言凯、然后现在好像是忘记风。
纪言凯好渴哦。
现在、你如果以前去看他《风云变紫禁之巅》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婴儿粉吗？
是
，no。好，反正现在完全娱乐好像停播了，完全变成线上版，就是 YouTube 了，它就 YouTube 节目。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42台，就是年代电视台，叫一个十点的一个女人我最大，是
好像有听过
蓝心湄啊，它是一个美妆推荐节目，以及。发型就是一个
有，后来大陆还有买过来，
对，
放在旅游卫视。
旅游卫视就有点像旅游生活节目 TLC 那样，
但它其实是海南台来的，对，
海南很适合旅游啊。
对，
好，反正就是我看《女人我最大》呢，虽然这个节目也很适合同性恋看，因为他就会介绍，会有唐启阳老师说星座运势之外呢，也会推荐最当季单品以及穿搭方法。还有发型什么的，
对对对，
可是重点是我看这个节目呢，是帮我妈做笔记啊，因为我会跟我妈一起看这个节目，她十点到十一点，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喜欢看康熙，好吧，我就是做笔记，然后我妈说，哎，你看这个东西是哪一个牌子的，然后因为他们节目不会直接说这是什么牌子的，
就很良心，
不会
打广告，
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有法规的问题，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很直给跟你说小蛮腰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他就会露出来，有时候那个瓶子还会被遮掉，然后我还要记那个外观，然后去搜，然后跟我妈说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这样子，例如什么资生堂的什么，对，然后我就帮我妈记笔记。
资生堂请给我们广告费，谢谢。
哎，资生堂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笑，就是它有一个小红瓶嘛，然后它就在上周还是上上周做了一波的 seeding， 就是 KOL 的种草。然后因为他要拍 before after、感觉是，然后全部的照片好像那个审图的，然后没有审好，全部都是同一天拍的，然后就是修图而已，所以就是他，而且他破绽到发型完全一样，服装完全一样，角度完全一样，就是没有擦，跟擦完之后用 Photoshop 修一下调光，
瞬间效果，
对。然后我身边广告台湾的广告的朋友就很好奇说，他们很想知道资生堂这次的小红瓶到底是谁
找谁做的，是吗？
谁代操的 KOL 这一块，就是很酷
大翻车。
对，嗯，可是小红瓶在小红书卖的蛮好的，嗯，因为毕竟他是我的竞争对手，曾经啊，现在没有了。
好，
好，刚刚讲到哪里？等一下，我现在记忆力很差。女人我最大，帮我妈做笔记。好，然后还有什么台中呢？就是黑社会跟棒棒糖。嗯，在我大概国初中、国中，嗯哼，对那个时候，嗯，忘了几年，反正那时候是黑社会跟棒棒糖最红的时候。然后棒棒糖最红的时候，还有到香港红刊开演唱会，然后他们还合演了两部偶像剧，第一部叫《黑糖玛奇朵》，自己就是演自己在那个故事里面，敖犬就演敖犬，阿伟就演阿伟，妹妹就演妹妹，小蛮就演小蛮，然后另外一个叫《黑糖群侠传》，他们就把从古至今所有的武侠小说的人杂糅到那个故事里面。例如什么会有洪七公，然后小龙女，嗯，小龙女龙是耳朵聋掉那龙，所以她讲话很大声，所以她有狮吼功。
台湾真的很多这种很扯的剧，早年间
还有那个终极一班啊，
终极一班，对，我刚刚想说那个
啊，终极一家的乌拉巴哈什么的，福尔摩斯乌拉巴什么的，
对啊，
弗里森乌拉巴哈，我小时候超
荒谬程度没有比小魔仙差到哪里去。
我小时候超爱看终极一班跟终极一家，我还要买终极一家的全套 DVD，
好的，
以及它的设定集，里面有跟我讲每一道咒语怎么念，够荒谬吧？然后我记得那个终极一班的不是有 KO 榜吗？
对啊，
然后 KO 榜的第一名是什么？阿瑞斯之手还是什么？但是阿瑞斯之手是第三名。
终极一班里是有那个成员吧？是不是？
汪东城，
对 对， 对， 对，
那个炎亚纶。飞轮海，
啊，对，飞轮，
大家好，我们是飞轮海，飞轮海。
他们也蛮那个。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因为很中二。然后
对，就很中二。
然后之后又有终极三国
，OK。
然后又有很多是终极二女，然后终极一班又有出到三四五。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更儿童向的叫萌骑士。已经那时候我已经长大，我已经没有在看，反正就是也是这种类型的，就是很拙劣的特效，嗯，
就巴拉巴拉小魔仙，
对对对，类似，然后他们就是要对抗邪恶力量，然后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棋，有点是日本特摄片的 low 版
啊，OK， 日本特摄片已经很 low 了，
哎，不准
早年间的奥特曼小怪兽的那个裙边还会翻起来，哦，
不是，因为那是冬历的时候，
对啊，
嗯，就哥吉拉还是人穿布偶的时候，
对啊。
可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日本特色片是那个忍风战队，就是战队系列，啊，然后还有什么百兽战队、
恐龙战队，
对，恐龙战队，我最喜欢百兽了，
嗯，
百兽跟忍风是我最爱的，嗯，因为他们就是忍风是每个人都是忍者，
对啊，
然后百兽战队每个人都是一个兽，
啊，
然后他们其实每一集，然后因为我记得是百兽丸是忍风，因为他每一年一部嘛，
对，
然后他们每一部都会交接，例如忍风的第一集就会有百兽的 Red 出现，
OK，
然后他就把力量传给他们，或是他们会去解救他们，然后唤醒忍风的人的力量。
好，
对，他们其实每一集都有 cross，
对对 对，
对，然后到今年好像是战队系列20周年还是几周年，有一个电影版，所有的战队都回来了。
天哪！
就是从就海盗战队什么都回来了。
好的，
我看那个预告片，我很兴奋呢，
热血是不是？
燃！好，说远了。
没有远啊，我们是在聊，还在聊电视，啊。
不是，我要讲黑社会。
黑社会 ，OK。
不是，因为黑社会，我前阵在，就前几天我在刷脸书的时候，就有人在回顾，黑社会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叫黑 girl，嗯，然后黑 girl 里面有九个人叫九妞妞，然后每个妞妞她有自己的标签，例如会有娇滴妞妞。在娇滴妹妹，然后什么什么聪明妹妹，什么什么搞怪妹妹，反正他们就会讲说整个每个妹妹，每个九妞妞的人，他们现在都发展成怎样？有些提早离团，也像彤彤，嗯，彤彤姐姐，她之后从九妞妞离团，那她是第一个离团的，离团之后她去儿童台当姐姐，就她就变彤彤姐姐。可是彤彤姐姐上康熙就有被瞎说，你是不是很讨厌小孩？因为她的脸就是臭脸，但是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丫头，嗯，丫头子晴，然后子晴她现在是台湾演艺圈的副业女王，因为她通过副业赚了，她饮料店然后开了在全球开了40几家分店，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后面都很有成就。然后小薰现在也变成那个戏剧挂，
嗯哼，
那因为我很喜欢看小薰演戏，嗯，因为他除了长得好看之外，他我觉得他演戏很内敛， 我觉得啦，啊，如果不喜欢的就不要骂我哈。然后还有棒棒糖，然后因为棒棒糖的话，以前有出一款微发泡苏打，如果你是我这个年龄的听众的话，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哈密瓜口味的，然后 每一瓶苏打上面就有那个棒棒糖男孩的每个人的人头，然后那个黑社会那边是水蜜桃口味的，然后是粉红色的，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初中同学就会去，每个人都一定要买，然后买了一排，然后一定要收集到你所有的，很像在集盲盒
攻，互相攀比嘛，
对，就是哎、欸，你看我有王子，你看我有敖犬，
就还会交换一些
对
没有的，
对，因为很容易卖完那一阵子，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听起来很荒谬，
对啊。
听起来好羞耻反正我觉得那段时间，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瓶子喝完之后全部放到窗边、uh-huh. 然后就去武力展示说我多喜欢敖犬，我多喜欢王子，这样就会放九瓶敖犬或王子这样子，然后走过去就说哇他有九瓶耶
好富有的感觉，
对，就是啊，我拜托，我是你们的金字塔顶端，我九只王子的瓶子，你们还买不到，你们都是阿伟或威廉什么的。
我很好奇这些瓶子后来都去哪里了？
回收掉了，
我就知道
回收掉了，因为我就是突然某一天，对，好像就是长大了，然后就像跟上集我在聊本相周都一样，
对、啊，
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就不喜欢了，
对啊、
追星就是这样，就哎也还好，
是
因为像后面我就开始也不看。综艺节，因为其实到现在我是不太看综艺节目的。
嗯，对，你看剧比较多。
对，或者是就是不看，就打游戏、嗯、看电影之类的。我最近在
看不看吧？你我觉得你热门剧一个没有落下。
是啦，是，就是我最近，可是我最近在看《Modern Family》啊，我每天在洗澡在看《Modern Family》，看两集，一次洗澡看两集，都开心呀。然后除了啊，还有一个陶晶莹主持的。大学生了没
啊？对，我很爱看，就除了我康熙之外我第二爱看的台湾综艺。
因为其实大学生了没你说它是选秀节目也有点像，
对，他们会推出一些
也是
很红一些人，对不对？
对，可是它更像是访谈类节目，因为它就是每
集
有一个 topic 嘛，
啊啊、
然后会让就选我我要选我要发言、啊、然后就会发言这样子。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去上过大学生了没、
哦、真的、哦、
对，就是他们有一些特殊才艺，就是我大学时候、
uh-huh.
对，可是那个时候大学生了没有被诟病说他有点太扁平化所有大学生的样子、
oh.
因为不是说因为会上到大学生了没的人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或者他们
有些比较有才华的吧，
对、
哦、
或者是他们比较会玩的、
嗯、
所以就很扁平化，好像家长们都会觉得，或是那时候 大学生了没就被 NCC 开罚说，好像有说有家长提检举说大学生的没让去让大学生好像都不读书、
oh.
好像只会玩，就是可是我觉得大学我身边还是爱读书，但是我就是那个爱玩爱读书的人，没有，我是爱工作的人，我是爱工作的人，我没有读书，我爱工作，毕竟我大学没毕业耶、yeah! 好，反正就是这个节目就有让大家觉得好像大学生都很肤浅，
嗯，
虽然有一点点那个节目有一点，可是综艺节目就是这样嘛，
对啊，
你没有办法，你可以做深度综艺节目，
你如果上面聊化学题谁要看、啊、
你可以做深度综艺节目，我后面聊陆综我要讲一个我很喜欢的，可是我喜欢第一季而已、
嗯、
可是你也可以做这种很肤浅 很媚俗的综艺，但毕竟收视率就摊在那里、
啊、
大家还是想看这个东西、
啊、
所以就会有想看大学生的美，但是我觉得陶晶莹很厉害、
嗯、
他还是把很肤浅 的很肤浅的一些节目变得有一点点深度的样子，
对，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 陶晶莹的那个姐妹陶心花，它是一个访谈节目，它每一集就找一个来宾然后做一个专访、
嗯、
然后就会像易立竞那样子，就是有点、
啊、
很
毒舌，但陶晶莹应该没有那么命吧，他也会吗，
他不命，可是他很直接，他问的很聪明的方式、
啊、
他有很聪明的方式在访问人家，可他不会那么的想揭人伤疤，可是大家越来越嗜血，越来越重口味嘛。然后除了因为那时候大学生了没是11点到12点的节目、
嗯、
然后在11点到12点之前的中天娱乐台前面那一集那个节目叫做
康熙来了，
康熙呢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综艺节目之一尤其他的伟大程度我觉得他 大陆人的影响程度可能大于台湾人，
可能是吧，
对，
才了解他的台湾，
因为虽然在台湾大家会看、嗯、但是不会像这边那么疯狂把他当配饭在看因为我身边很多人说他会在吃饭的时候去看，
下饭综，
对，他会因为有在 B 站上面康熙会被归类说，哎，这是这几集是完全介绍美食的系列的，
对啊，
然后他们就会边吃饭边看介绍美食系列，然后就看赵正平就在那边跟小 S 转圈圈，
对对对，
或是那个台哥就会在那边老饕出现，然后说好吃的是什么，好吃的是什么，或者就看赵正平跟小 S 们互怼说双眼皮啊什么东西的，或者是会有一系列叫翻包包的，
嗯，那明星的包包，
对对对，所以就。
到现在微博上还是会有那种回顾的一些微博出来，
对，
对，
就是动不动就是会在微博上面刷到，哎，怎么有人在翻康熙，然后或者说什么小 S 真神预言，
对啊，
就是小 S 这个话到现在还可以用什么话的，反正就是康熙，我觉得康熙这个节目呢，我觉得也可以另开一集讲，跟北京的故事一样可以开一集讲，因为就 是
很神奇，
因为康熙真的是，如果我们有，因为我这个人对于康熙我看完我就忘光了、
嗯、
我不会有太多深刻的印象、
嗯、
但如果我们可以找一个很喜欢康熙的大陆的听、大陆的朋友们，像你或者是我不知道我们身边有什么很喜欢看康熙的朋友，他一起来聊的话，我觉得可以聊出很多我觉得我看到不一样的火花，因为我不会特别去记哪一集是什么，但一讲到我大概就会有些我的印象，因为像我记得有一集是那个蔡、欸、不是那个那个陈汉典，他在、
嗯、
他模仿了地堡，
那是什么东西，
小 S 的家、
oh,
他就扮成一个房子、
oh,
然后就用那个那机械舞的方式，然后就展开这个地堡、oh, 然后那个地堡窗户还有画小 S 被家暴
样子没看过这个
没有，他是片一开始的 opening 的样子、
okay.
然后完全很好很好笑，其他点很奇葩，很酷，
对，
好，反正康熙这东西我们接下来有机会可以做一集来聊，我今天开了多少坑啊好，
不要数了，数不过来，
讲完韩综之后呢，哎，讲完台综之后我们讲日韩综，日韩综因为我个人看韩综比较少，
我也是，
可能是 Running Man 什么的，可是日综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一定要说，叫全员逃走中
啊，
它就是捉迷藏、哦、大型捉迷藏，然后就好像也是 Running Man 改来的
OK，
好像是还是全员逃走中是日韩综啊，反正就是日韩综，反正就是大家会有穿西装戴墨镜的猎人、
uh-huh.
然后以及很多明星，然后就他们在某个地方奔跑、oh,
就
然后被抓到你就逃，
名牌还是捉迷藏，
那个是摸到你就追逐战、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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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对，然后摸到你就要淘汰，我不知道你应该没有看过，
没有，
好，反正就在那个全员逃走中很热门的时候，有一部 A 片我看过，是男女的 A 片，他就叫他也叫全员逃走中，然后追人的是男优，被追的是女优，然后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咯，
应该能想象到吧，
就是一旦女优被抓到呢，就会触发一个机制叫强制挖苦就是强制性交、
okay.
小朋友们，就是这是不能学习的哦，这是戏剧效果，
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在正常影视剧见到过的任何题材都有相应的毛片被拍过，
对，
你都能在 Pornhub 上搜到，
对，因为像日本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 A 片出版商，它叫 SOD、
嗯、
SOD 就有很多真实系列，然后还有一个最出名叫时间暂停系列，就是
好扯远
不是嘛，我对这都很有心得，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种诡异的 A 片哦，讲到 A 片，我觉得
要再开一集，我就知道，
不是因为 Lucas 很喜欢，因为我跟 Lucas 聊过一个， uh-huh. 就是我们有一次在一个有直男的局上面，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来演那个来强制猥琐直男的，就是会有一个直男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或者旁边会有一个名牌，然后会有价钱，
uh-huh.
然后例如口那个先脱衣服，然后撕起来一千块。一千块撕起来就脱衣服，然后他如果要赚这个钱他就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到最后面就会越做越多，直到他被禁入、
嗯、
或是他会、嗯、然后他就会拿到很多钱，
好，
就是我那一集
杰克猎人啊，
哦，杰克猎人，不是、啊、我们在越聊越歪这一集又上不了 B 站了好，反正呢就是这样子哦，
好，我们拉回综艺，
日韩综，日韩，这个也是综艺啊，
是是是
就 是成人综艺，深夜综艺
最好有啦，
有日本就有深夜综艺，
有哦 ，OK，
就是他深夜综艺是一点到三点播的、嗯，然后尺度会比较大，例如会有很多润滑液的楼梯、嗯、然后就会有很好笑的整个人。
我小时候在日本看过一个深夜综艺，我不知道，我都忘了他的名字了，他很火，就男女老少很爱看，他就。每一集他都会喜欢把一些明星扔到热水里面去，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成就很恶搞的东西。因为像每年日本都会有一次的整人大赏 SP， 嗯，然后整人大赏好像原本就是来自于深夜综艺啊，对。然后就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看整人大赏的东西，因为觉得日本真的是很花费周章在整人。然后例如就是我一个锅子打开里面有一个人，因为他那个我看那个是就是主持人，那个主持人要在介绍美食，他说我们今天吃的是部队锅，打开一个人头，然后人头还是一个活人埋在那边。
我看过洗澡的时候天花板上突然下来一个人头
哦，还有那个电梯的那个会自己打开掉下去然后那时候我太大张，他要直接改掉那个摄影棚、欸、
对，
就是他打开电梯之后他进去，然后可能我摸一摸头把那个门就下面的地板就打开，他就掉，然后掉一个超级长的一个润滑液的一个楼梯一个滑道咚，然后大家就用那个高速摄影拍到他出糗的样子哦，我真的好爱那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黄金传说，
没看过
黄金传，就是他黄金传奇黄金传奇黄金传奇，就是它有很多小单元，例如你要用2000日元活过一个月、嗯、然后里面就每个人会，然后有一个很名场面的配乐，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应该是这样吧，
没看过，
反正就是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小单元，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些人如何用很拮据的方式或很聪明的方式活过那个时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综艺叫小庞与詹姆士狗狗星星大冒险，
你在看过很多荒谬的综艺？
不是，狗狗星星大冒险就是有一只发豆、uh-huh. 然后跟一个小星星一个
哦，好像有点印象、uh-huh.
对，狗狗，然后他们就会有任务，例如星星就要带狗狗去买菜、uh-huh. 然后整集就会去借就会去记录小庞跟詹姆士他们去买菜的过程，然后有时候可能因为星星他毕竟还是有一点智能、uh-huh. 所以他可能会路边看到这些比较好奇的东西，他们就会跑走，然后有时候小庞是詹姆士是狗狗，然后詹姆士就会把小庞拉回来，因为詹姆士很乖，然后詹姆士就会把小庞拉回来，然后可是有时候詹姆士又很贪吃，就会跑去吃东西，然后小庞就会把他拉回来，就可以看到小庞跟詹姆士就是一星星跟一狗狗之间的爱恨纠葛。
你这都是哪些年的综艺啊？
是我初中，因为
就是说感觉很古早。
好，蛮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啊、高中初中的时候、啊、因为台湾有一个电视台叫未来日本台、uh-huh. 它就是专门在播日本综艺节目跟日本节目的、uh-huh. 像什么阿拉西然后关八也都会在上面播、
uh-huh.
还有男女悄悄版、uh-huh. 男女悄悄版我最喜欢的
红白歌会播，
红白也会播、uh-huh. 然后还有什么，因为每年还会有什么 station、uh-huh. 以前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tation 忘记名字，然后男女
超 AKB 48选秀
AKB 好像不会在未来综艺台未来日本台播，会在另外一个台播。好吧，男女悄悄版我最喜欢看的是奇迹美照、嗯、就是会有一个人，就是康熙也有模仿过类似的桥段，就是他们要去拍照，然后要拍一个超级绝美的照片、嗯、然后就大改造拍照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人要衣装耶、欸、就是人真的要化妆、嗯、所以就是我觉得日综对我来讲也蛮好看的。
我觉得大部分大陆这边的就是老百姓唯一有印象深刻的日综应该是超级变变
哦，对，超级变变变超好看，我现在还会看，它对我来讲就是康熙一样重要，它也是社会世界上最重要的综艺节目。我知道我多少万圣节的灵感是来自于超级变变变，然后那个每个20分就会兔女郎跑出来。哎，这边也会看超级变变变、哦、
对，这边电视台会转播，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印象中唯一大陆会转播的日综
超级变变变好好看。
对，而且是在儿童台这个地方、嗯、
因为超级变变以前是在明视，
对对，
台湾的明视、
okay, 上海这边儿童台以前会播，对，很有趣。
然后它就是因为超级变变变它现在好像是一年播一次，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
还在，
就是它一年录一次、哦、然后好像都是在新年的时候播，就有点像红白的概念了、嗯、然后它就会有一次的2020 SP、哦、然后就会有很多，我之前看的那一次是有一个是10年前来比赛的人，10年后又来比， 然后他的小孩长好大了，发现哇，真的是世界有在进步哎，有在前进哎，人也在长大哎。
废话。
然后我记得我看《超级变变》，我最有印象的是一群大学生，他们在演那个《不可能的任务》，这边翻译《碟中谍》，然后是用平面的方式，然后去演出三 D 的一个。
我有看过那个。
对，然后他就跑跑跑跑跑，然后有直升机，有一个景深的样子，
超精彩。
然后还有一个从头上 tech 的，然后他是这样子，那个好精彩。然后他们后面也还来比好几次。超级变变变，这是我的做广告的一个创意来源，也是我万圣节的创意来源。
对，
超级变变好好看哦。
但我现在唯一在看的日综就是《月曜》了，你看过吗？
没有。
月曜夜未央，
没有。
是大，可能是大陆这边翻译，它可能正常一点，直译过来叫从星期一开始熬夜，就是关八的那个村上和那个日本最近很有名的综艺。女王，说到女王和是不是就那个松子，你知道吗？松子 Deluxe，
女
就是那个男扮男大姐，男扮女装的，
胖胖的那个，胖胖那个，然后讲话很粗鲁，
对，然后他和那个关八那个在一起，对，我怎么
他在演什么的、啊？中
就你没看过？就微博上还有抖音上，时常会有人转发一些日本很荒谬的街头采访
啊、哦，人类观察什么，
对，全都是他们节目出来的，
哦是哦，
对，就。非常有趣，现在
例如什么之前我们讲什么冲绳的习俗，
对对对，还有什么老大爷牵着鳄鱼出来逛街啊。
啊！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我在 Instagram 才看到一个，也是日本的街头专访。
对、
啊，她就是一个老婆婆，然后说你先，
啊、就是我老公死了，好开心。
对，
这些很荒谬的采访，全都是月曜出来的，所以非常好看。
原来我有看过，
因为他们经常会有节目，因为。很多就是喜欢日综的会说他这个节目是被综艺之神关照的节目，
因为他
对，
没有，因为台湾有一个
很经典的桥段，
台湾有一个自媒体就是哈哈台，他有点像，就是他会去采访一些闲人，然后那些闲人就会有一些很奇怪
的
反应，
对
对
对, 对，非常有趣，就他们总能抓到这些瞬间。
好，我看那个今天那个婆婆说她老公死了，拿她的那个退休金，我好开心啊，
快乐，
他边讲还就。
都是，然后你记不记得以前就是我们那个室友还转过，就是他到了公司，发现公司没开门，然后就也是那边出来的。
哇，我等一下要去看 B 站，应该是有熟肉的吧？
对 ，B 站是熟肉、
cool、
，B 站就叫月曜夜未央。
好，我等一下去看，
好好笑。
好，那哎还有什么日综啊？
日综就没什么了，
没了。嗯，
韩综看比较少，但都选秀节目。
可是韩综
啊，
哦，普拉熊娃娃。日综我最近有看了普拉熊娃娃男版，
那什么
的第一集，就是
也是选秀
创造101男团。
但我发现日综的选秀也都是从韩综出来的，
不是因为
韩综是这类的鼻祖。
对，因为现在最强的选秀就是韩国做的嘛。
对啊，
对，可能美国也有什么美国好声音之类的。对，可是我觉得韩综应该是韩综都是在做团体选秀
idol， 对，
以及实境秀。嗯，因为韩国很多像什么饮食堂，
没看过，
就是他被日本哎、欸、被大陆就买过来叫中餐厅
啊啊啊，
他就是明星去开一个食堂，然后饮食堂好像这一季是去西班牙，反正上一季是西班牙之类，我没有看，但是有看的听众可以跟我讲，我下一集再看物怎么样。好，反正就是就放过来就是变中餐厅，就是黄晓明那个，就是一直被黄晓明说我有钱我要买冰箱那个，之前还上了那个热搜嘛，就是黄晓明的霸道宣言之类的，反正就是
不要你以为，
对对对，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入综其实有很多方法是来自于韩综的，像
版权
极限挑战，哎、欸、是极限挑战，反正有一个都很像 Running Man
那个呀，跑男
跑啊跑男跑男跑男跑男，
对，
他就是把韩国的版权买来大陆这边直接变跑男，
叫奔跑吧兄弟，
对对对，然后还有很多综艺节目，因为像入综，我觉得他有把韩综一个很地方玩得很精的，就是他把万物皆可综艺化，就是什么都要很综，什么东西都可以变综艺节目，例如找一堆明星去开一个，去一个荒地，然后打造成一个民宿，或者打造成一个文青展览中心。
去年还出了一个冲浪综艺，你看
那个夏日冲浪店，
对对对，
王一博嘛，
啊、
李现嘛，
对啊，就什么都可以。
就是我常去的冲浪店，就是那一家去拍的。
OK，
就是任何东西很 lifestyle 的东西都可以变成 综艺节目，还有你现在刚追完的闪闪发亮的
你，对，然后之前还有个类似叫
令人心动
offer， 都是就是一个是律政类的、一个是金融类的，
可是都是 intern 对不对？
对啊，就是拍实习生的过程。嗯，
如果我是实习生，我要这样被拍，我也是蛮困扰的。而且实习生真的没有那么多事要干。
对，他们应该也就是想混到娱乐界吧。
对，我觉得他们拍完这个综艺之后，应该也不会在那个业界混了。真希望有，
还是有一个留，有一两个会留下来的。
真希望有一天有一个广告类型的，就是
不是听说已经在拍了吗？
在
有听说有
WPP 之类的，
大概是吧。
好吧，好，那我就。
期待一下，
我就期待我要怎么去吐槽他了。我就看你们那个节目会讲多少英文。I think 这个 proposal 有点没有办法 present 呢，就是不会有人
有那味儿了，
有就是真的在虽然我在公司也会将穿插讲很多英文，
散装英文，
不是，是因为有些词你没有办法用中文表达很精准，例如 brief 你要怎么讲中文，
是 deck，
deck 我可以讲，你可以把档案发我嘛，或者你把 PPT 发我，可是 brief 你没有办法讲，
PPT 也是英文，不好意思，
投影片，
幻灯片，
你把幻灯片发我，
哪有人会这么讲话，
对啊，你把 PPT， 因为档名就是 PPT
啊，
不，就是因为像 brief 你真的没办法翻成中文，
是
你把那个报告项目说明发我，项目介绍，项目概览，可是这样讲起来就像国企就不 fancy 了，
那种 presentation 也不知道叫怎么演示，
presentation 就是提案啊，
即兴演示
提案啊，
提案是 presentation 吗？
对啊，
是 OK
present 啊，我今天要去 present， 然后还有 rehearsal 啊，就是
彩排预演，
对、okay。然后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国企，他说他的 PPT 里，他的 deck 里面，这都是英文。他的整个档案里面，提案的那个头幻灯片里面，不能有任何一个英文字。
哦，有些国企好像是会要求这样。
对，所以
有段时间是激进到大陆这边的新闻是不允许出现英文缩写的， NBA 要叫全美男篮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硬要把它说成中文
啊，好累哦。
对，
那些英文的品牌怎么办？路易斯威通，
对啊
，LV，
对啊，
巴黎世家，
硬是连英文缩写都不能讲，有一段时间
啊。那如果啊，因为在来这边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对，会有，
对，这是规定嘛，一定要有注册中文名字，
对，
所以才会有很多奇怪的
爱彼迎
Airbnb， 我们现在是可以来玩这种英文中的大挑战，就是品牌英文中，例如我给你出一题叫 Versace， 来 go，
范思哲，
哎 good，
你知道 Farfetch 翻译
发发起，
发发
起，我的妈，
荒唐哎，这种翻译
发发起，
对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些翻的蛮精彩的。巴黎世家，我就觉得很酷。对 ，Siaga 翻成巴黎世家，我就觉得没有啊。那个还有那个 DNG 杜嘉班纳。
Make Up Forever， 你知道叫什么吗？
彩妆永远
不是叫，浮生若梦之类的。
哈，
对的，
这么
对的，对的，
国风，
对的，
浮生若梦，
对的，你去搜搜看。
哈，因为我们都一直叫他 Make Up Forever， 不会叫他的中文名字，他们公司应该也不会叫他们中文名字，他们应该也会蛮尴尬的。
有，
你在浮生若梦工作，感觉在酒店白马会哦。
但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很多人也说很经典的一个案例，但是他现在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叫 Revlon。
Revlon
是一个法国的还是哪里的一个化妆品，然后它翻译中叫露华浓。
哦，我听过露华浓，
是唐那个李白的一首诗的，然后又音又很贴，然后意境又很好。
我听过露华浓，
对对 对，据说这是一个经典的翻译案例。
还有九马龙啊，祖马龙，谁呀？马云是什么马痔疮药？马应龙，祖马龙，马应龙。
台湾朋友会知道马应龙吗？
不知道，我也是来这边学会的。
真的，你知道马应龙还可以去黑眼？
对，他是
他有出
护肤品，
对。
我真的是很怕，就是你是 眼睛有什么鸡眼、长针眼可以涂你。
我要解释一下，马应龙是一款痔疮膏，
对，它是出名的痔疮药，
对，真的很好用。我跟你说，
我是没有痔疮，我是不知道啦。
就做完零之后涂完也，
希望我不会有长痔疮那一天啦。然后如果你很痛的话，就是你可以挑不要那么大，人不要追求那么大，你不在北京，可以小适中，找适合自己的最好。
好了，我们这集可以收了啦。
不是，我还没，我要讲，我刚刚讲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陆总
啊，哦，
是阿雅，柳汉雅。
哦，阿雅到大陆拍的那个，跟又有一集也采访小 S 那个吗？
第一集，他第一季第一集就找小 S 一起去三比亚，
对对，
看大象，
对对对对，
奇遇人生，
对，奇遇人生，
是奇遇人生，
我觉得很好看。
他第一季很好看，而且我很喜欢春夏那一集。
嗯，春夏我也。
他们去追龙卷风，
对，然后朴树那集就有点就觉得朴树是个小公主，
不是因为他那个，因为他们导演跟阿雅这个还有制作人，他们的整个节目的要求就是。走到船到桥头自然直，
嗯，就是没有剧本的，没有台本，
对，
嗯，
他才是真的我在追求真实的，
是，
因为你看大陆这边
聊着聊着聊到一些很让人
很形而上，或是我觉得很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看很多综艺，他们说标榜是没有剧本，但其实你看出来剧本痕迹还是很重，
对，
例如我要再补充一个日本的综艺叫《恋爱巴士》。他就是让会有三男三女一起出游到某个地方，然后一旦有一个女生或一个男生对那个女生或对方有兴趣的时候，他就可以跟制作单位提出我要告白。OK， 然后如果告白，他们就会在有一个很戏剧环境，例如他们两个会在沙滩边，然后女生向男生告白说：“我在这个段时间里面认识你，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你。”然后如果男生拒绝的话，女生就在搭巴士离开，请你回家。
所以你是说他们剧本痕迹很重吗？
我觉得后面有剧本重，可前面还好。然后如果这两个人都成功的话，他们两个也会搭巴士离开，然后接下来这巴士就会往下开，然后再接新的人上来。这是我觉得他们后来是有剧本感了，因为毕竟他们要安排每个地方要干嘛的这个小单元嘛，可是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日综完全没有剧本感的，后面也有一点点啦，叫双层公寓，
也是相亲类的吗？
它是都市的类似，可是它是没有主持人的，它的主持人就像闪闪发光的你一样，就是在棚内看 reaction、对，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会住到一个很高级的公寓里面，然后大概也是三男三女这样子，然后就是每个人白天都会有自己的工作，晚上就是住在，就等于
啊、有大陆这边有翻过这样的综艺，
等于我两个月的
是明星在后面吐就是评论，
对对 对,
对，然后那些男女交往，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好像在最新的一季《双城公寓》里面有一个女生，因为她个性太突出，在日本那个地方，因为日本是一个很注重群体生活的地方，所以他被网络霸凌、到最后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天哪！
对，就是来自《双城公寓》的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很典型的。
然后说到这个东西，我要再补充，也是《双城公寓》也是 Netflix 综艺。
OK，
还有一个综艺也是美国的，它叫《欲罢不能》。它呢是邀请了五男五女都超级美超级帅的人到一个小岛度假村上面，然后每个人他们不能亲吻，不能干嘛，不能摸，不能，
只能
不能
柏拉图式的谈恋爱，
对，
OK，
只连 flirting 都不行、如果大家撑过了之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得到奖金，
还有 OG， OK， 没事，
大家就可以一起得到奖金。
好，
那如果有人做了什么，他就要被扣钱。所以之前就有在脸书上面有人看到说，他真的已经一个月没有清枪进枪了，没有清枪了，所以他就硬到不行。然后他直接跟那个制作单位说，我付5000块，我进去里面打一枪。
哦，打飞机都不行，
不行。
哦，我还只能不能互相接触。
没有他，因为他
自摸也不行，
他自摸就是也不行啊，就打飞机也不行，因为他之前
大几堂和尚的一个概念。
对，所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好像是某个天主教会做的一个真人秀，就是大家不能婚前性行为，然后性欲是恶魔，你们吃了，你们如果沾染了，也就会被诅咒。
但近期 Netflix 真的很强哎，就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国家搞综艺、搞电视剧。
因为他就是一直买啊，一直买各种奇怪的综艺，或是那种
说他 我最近很爱看那个他们就重新新翻拍的 Queer Eye 啊，就粉熊救兵
哦，他最新一季
对啊
粉红棕，
就他是一个老棕，他很早很早以前有另一群同性在做，然后现在这一群新的就也很精彩。
对，就是他们每次的大改造，
啊、
因为我觉得里面有一个
导师，我在看是房屋改造的部分。
我最喜欢的叫心灵导师，
那黑人，
对，他好重要，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改变要从心里开始。当你的心理不被改变，你的房子、你的头发、你的妆、你的穿着再怎样，你还是会回到原本的那个
流于表面。
对，你还会回到原本那个你，所以我觉得那个心灵导师
也很重要啊。
那个心灵导师很重要。
好了好了，
好，另外一个综艺，聊到综艺就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应该都会喜欢叫 RuPaul Drag Queen
哦、oh, RuPaul Drag Race
对，
我有追几集，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们每，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大家应该是主要在看撕逼的部分吧，
对，还有他们对嘴的部分，对嘴对决斗好好看，他们每个人
Lip Sync for your life
This category is Lip Sync 然后每个人就有噔噔噔噔，然后还会穿高跟鞋在那边做一些很可怕的动作，然后
他是
空翻的什么的，
那个是美国 LGBT 文化的几大成就，对啊，
对，没有，因为那个之后到泰国又有在做 Drag Queen 了、
啊、
然后泰国最近有一个男男选秀
啊，
就是一群男的选一个男的
啊，那相亲嘛，
对对 对, 对、
那也不是最近了、哎、蛮久了、嗯、
然后我前几天我就有朋友发给我，是韩国的一个很我觉得很纯情的一个选秀，就是、
哦、就拉帘子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两个人会在帘子旁边，然后
聊干聊，然后如果有兴趣就把帘子拉下来，
对对对，就是他会、嗯、单位会给你问题，
对 对, 对，
然后你就问他问题说，哎，你住哪里，你几岁，你工作怎样，你平常都喜欢什么，有兴趣就是拉开，然后到最后他们两个就是椅子互相转正面嘛，
是，
然后就在那边聊天，然后最后就带走，一个很纯情的一个东西，我好想要拍这个哦，好想要把我的朋友们全部拉进去啊然后看里面会有什么情欲流动啊、哦、
好了，我们节目该收了，
好了，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们今天录了一个半小时不是因为综艺真的太好聊了，
对，
就是
还有很多坑要填呢，
对，这就是毕竟我们
单开好几集呢，
毕竟我们这一集是第20集，我想给大家一个加长版，
那我们才第20，我觉得上一集才20，
上一集19
OK，
这一集20集，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加长版，我们录了一个半小时给大家
SP
SP 20集特别纪念版，
对对对对，
SP 综艺聊综艺好、啊、如果大家，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是很多是喜欢看综艺或者看综艺长大的人，所以、嗯，因为你听我们这一集，我们各种综艺我都聊了，除了韩综比较少之外，但我觉得应该大家听众应该都跟我差不多年龄，应该都会有我们的共鸣，例如超级边边边不管你几岁一定都喜欢，
我啊，对啊
连我爸妈都超喜欢，救命啊好了，我们来做结尾了， Go Go Go，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 Podcast 节目的话，那就上 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以及 First Story、 KKBOX 还有哔哩哔哩、 B 站还有微信听书搜寻 GGYY， 然后记得评定留评分订阅加留言，就是我们 你留的在 Apple Podcast 留的留言我真的会看到，然后有趣的我们就会挑出来，因为其实有很多留言就是敲碗喜欢这样子，我没有，我很喜欢你们的留言，就是差点就要骂，留一些有趣的，我们也喜欢，或者是你想要私讯我们的话，也可以私讯我，我都会回应大家。对，所以如果
Apple Podcast 你会看哦，
欸，因为 Apple Podcast 才会有评分功能
啊。Okay,
对，好，如果你喜欢我们Podcast 节目的话，有任何意见想跟我们聊的话，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或者 Instagram 跟我聊天，我是韩修，
我是老豆，
我们下次一起看综艺吧，拜拜，
下次见，拜拜。